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遇见弥赛亚。那我们一生当中会遇到无数的人，有些人呢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人，可以和我们成为朋友，成为家人，但是有更多的人呢是跟我们生命没有什么关系，可以说是擦肩而过的。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位弥赛亚，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遇见他，那就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一件关乎我们永恒生命的一件大事。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从约翰福音的这段两个门徒遇到耶稣以后他们的回应，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人遇见弥赛亚以后应该有的一个回应是什么。那么弥赛亚这个词呢，其实在西方的社会都不陌生，作为我们中国人可能是听的比较少。弥赛亚这个词呢尤其在新年的时候，很多的西方国家都会有一个新年音乐会，那在这个音乐会当中都有一个保留节目，就是弥赛亚这个歌剧。那这个我曾经在多伦多当趟参加过一次，那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回忆。这个弥赛亚歌剧当唱到哈利路亚这个高潮的时候呢，全体观众一起起立，那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很久就形成的一个惯例。据说是当时第一次演出的时候呢，英国的国王当他听到了歌里边唱到弥赛亚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呢，他就站了起来，因为他是一个国王，但是这一位弥赛亚呢是万王之王，他在这万王之王面前他不得不站了起来，我估计是圣灵的感动。那他站起来以后呢，所有的观众都站起来对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表示一个应当有的一种崇敬。那这个弥赛亚歌剧呢历时了280多年，可以说在世界各地经久不衰。那么这个唱到哈利路亚的时候呢，这个观众起立致敬也成了一个呢不成文的规定。那弥赛亚这个词呢是希伯来语的基督，在约翰福音1章41节，约翰这里边有一个解释，就是翻出来就是基督。那这个我们中文的是翻译成基督，那英文呢是 Christ。 这个我们的中文和英文的发音 看来是很多不同。那我们这个中文呢实际上更接近于希腊的原文，我们中文的圣经是从希腊原文翻过来的。希腊语的这个基督呢是 Christo， 你看 和基督是有更像，比那个 Christ 更像一点。那这个基督呢弥赛亚在旧约当中它是有一个含义的，它的意思就是受膏者被膏者。那在旧约当中有三种身份都是被膏立的，分别是君王、祭司和先知。那我们都很熟悉圣经很多的人物，像很多的这个先知以利亚高抹他的弟子以利沙，还高抹了两个王。那大卫呢也称这个扫罗王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可见在旧约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受膏者。但是我们发现到了新约时代，基督这个词变成了一个专有的名词，它是指向了那一位以色列人盼望的那位君王。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因为旧约当中太多的经文都预言了将来有一位弥赛亚，有一位特殊的受膏者将要来，那这位受膏者就是他们的拯救者。我们看在诗篇里边第二篇这样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敢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看这里讲到了耶和华的受膏者。 那他们怎么样抵挡呢？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这是这些世上的这些君王他们讲的话。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又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看这里边讲的这一位受膏者是耶和华所立的君王，在耶和华的圣山上。那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位弥赛亚就应验了这里边讲的世上的君王臣宰一同商议抵挡他。那这个当时的王是希律王，臣宰那些所谓的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还有这个比拉多，他们呢合谋杀害了耶稣。这就是圣经里边讲到的这位弥赛亚，耶和华所立的君王。那接下来第七节说呢，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节经文非常重要，他就宣告了这位受膏者他的真实的身份，乃是耶和华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在新约当中，约翰做见证说，我看见了圣灵降下来在他身上，我就知道这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耶稣那个年代，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他们都知道这位弥赛亚不是旧约的那些所谓的那些受膏者那三个身份，而是一位特殊的神所高立的一个君王、祭司和先知及预先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子，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所以弥赛亚他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是一个神的儿子，不同于世人的一个特殊的受膏者。那我们看到圣经里边关于耶稣这位基督他的这个身份呢，有很多很多的预言，我们就找几处大家来看一下。一方面呢，就是他是一位先知，在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这是耶和华神对摩西说的，他说，我必在你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都知道将来有一位先知，特殊的先知，像摩西的。所以他们去问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呢，就问说，你是那位先知吗？但是他们不知道那位先知实际上和弥赛亚是同一位。那弥赛亚呢，又是一位祭司，而且这个祭司呢，不像旧约那些祭司是暂时的祭司，这位祭司是存到永远的。在诗篇110篇第4节这样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另外呢，这个基督弥赛亚呢又是一位君王。那刚才我们那节经文已经讲了，是耶和华所立的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完全的受膏者，他是一个君王，是将来的掌管世界的万王之王，永远的王。作为先知呢，他是那位报福音传喜讯的，是传扬神的真理，把救恩带给人类的那位最伟大的先知。那作为祭司呢，他是一个永远的大祭司，他是我们全人类的中保，能够把我们的罪全部能够洗去，拯救我们。那在耶稣那个时代，所有的君王臣宰一同商议抵挡他。那我们看到当今这个时代可以说比那个时候更加的邪恶，所谓的这些掌权者，这些有能力的人，在高位的人，也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一样的，他们也是一同商议，一同来起来抵挡耶稣。耶稣现在 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但是呢，耶稣的教会，耶稣的真理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抵挡耶稣的福音，抵挡真理，抵挡教会，就是在抵挡我们的救主耶稣。那这个以赛亚书49章第6节这样说，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我们看到这位弥赛亚，他就是来带来救恩的，而且呢，这个救恩不只是给以色列人的，而且呢，要临到外邦，临到万民。这句话呢，就是做外邦人的光，曾经被一个老先知叫西面的，在主耶稣被在圣殿里边被奉献的时候呢，他曾经用过这节经文，说你要做外邦人的光，在路加福音里边。那以赛亚书这个接下来说，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些被人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这就是所谓被灭藐视被憎恶的，就是主耶稣。所以他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来，首领也要下拜。所以这节经文呢，我们看到在现在得到了应验，就是我们在唱到哈利路亚的时候，所有的君王，所有的首领，所有的人民都要站起来，对这位弥赛亚，对这位救主表示了敬意。那我们看到旧约里边对弥赛亚先知的这个预言呢，非常非常多。接下来这个第8节，耶和华如此说，在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救济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我们看中保就是一个为我们代祷者，拯救我们的人，也就是一个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救主。我们看到这个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经文，我们就不花时间再去找了。那我们这些所有的经文都指向了这位弥赛亚，他是一位特殊的受膏者，是耶和华所高立的君王，同时他又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中保。那他的来呢，他来到世上也是神所预定的，已经定好的时间。所以呢，在这个但以理书的9章里边这样讲，你们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7和62个7，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被重新建造。这里边讲的就是主耶稣来的时间，是在这个古列王他出令重建耶路撒冷以后呢，是这里边讲了7个7加62个7，就是69个7，69乘以7就是483年。从那时候算起呢，是483年的时候呢，主耶稣诞生。所以这一切都是神所预定的，所计划好的。并且呢，后边又讲第26节，过了62个7，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也讲到了主耶稣将被杀害。那弥赛亚这个词呢，在新约里边其实只出现了2次，一次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的经文，在1章的41节，这个安德烈回去跟他的哥哥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另外一处呢，是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当主耶稣和撒玛利亚的妇人跟他讲到这个救恩的时候呢，这个妇人他就说，我知道弥赛亚会来，等他来了呢，他会将一切事情告诉我们。那这个妇人呢，他知道弥赛亚是一切都知道的，他会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情。他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弥赛亚，我们盼望的他来了，我们就什么都知道了，我们就不需要有任何的疑惑了。那接着耶稣就跟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耶稣非常有意思，他没有说我就是弥赛亚，而是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非常的有艺术性。那这个在新约时代呢，他们说的是日常的语呢，有的是在就是北方呢，有些人是说亚兰语的，那么大部分以色列人说的是当时的这个官方语言，就是希腊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关于基督呢，大部分是讲到就是用希腊语的基督，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成呢就是基督。那弥赛亚是旧约的发音，所以说呢很少用。那当他们用的时候呢，会有一种这个特殊的一种情节在里边，就是对这位弥赛亚的一种向往，让人们想到旧约的预言。那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经文，这段经文呢记录了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他们遇见了弥赛亚。他们遇见弥赛亚呢，他们的经过呢就是听到了他们的老师施洗约翰说神的羔羊，马上他们就跟从耶稣。这在35节到37节，也就是说遇见耶稣以后就要跟从。接下来38到39节呢，这个两个门徒和主耶稣有一段对话，非常奇妙的一个互动。那这个互动的结果呢，就是他们去到耶稣那里跟他同住。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跟从以后的目的，就是要认识耶稣。那认识耶稣以后呢，40到41节，我们看到这个拿单业当中一个门徒就马上回去找他的哥哥彼得，就跟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这个过程呢，让我们看到一个人认识弥赛亚以后，他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去传扬，去把弥赛亚介绍给更多的人。新的弟兄姊妹可能会发现，约翰福音这里边讲到了主耶稣呼召这几个门徒，和马可福音和这个马太福音有一些出入，有一些不同。那我们要从圣经的各个这些线索当中呢，我们要尽量的来还原当时的这个历史的真实情况。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写的比较晚的，这是使徒约翰他把很多自己亲身的经历放到里边，补充了其他福音书的一些漏掉的一些信息。那当中呢有一些就是他的自己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有些细节呢非常的清楚，包括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从这些时间点上看出有一些不同。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这个受完施洗约翰的洗以后，马上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受魔鬼的试探。那在这个马可福音1章12节说，立即就被圣灵催促，就被魔鬼试探40天之久。这个事情呢就是马上做的，没有任何的停留。那这个40天以后呢，我们看到他又回到了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可以从施洗约翰做的见证里可以看出来，因为施洗约翰对众人喊着说，我曾经看见圣灵降下来在他的身上，那说明这个事情是已经过去发生的事情了。其实呢施洗约翰这个见证呢，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呢有3次见证。那第一次呢，就是这些犹太人派的这个利未人和祭司，他们来这个问约翰你是谁，问他的身份，问了几个身份，一个是你是不是基督。这个施洗约翰首先自己就说我不是基督，然后他们又问那你是谁，是不是以利亚，他也说我不是，接着又问你是不是那先知，他都否定了，约翰全部否定。然后这些人就问，那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凭什么施洗，也就是说你有什么资格给 众人施洗呢？你这些身份都不是。然后呢，这个约翰没有正面回答他们的问题，我凭什么施洗，而是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我是用水施洗，那将来呢，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的是你们不认识的，他要用圣灵来施洗。我们看到约翰他没有为自己去辩解，他们去挑战他，他不做任何回应，他就说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后来来的那一位更加重要，是我所要见证的那一位。那这是他的这个第一次的见证。那第二次见证呢，就是他对众人说的，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主耶稣受过试探以后回来又来到这个施洗约翰的施洗的地方，约翰看见他就喊了一句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施洗约翰对众人呢做了一个更加详细更加确定的一个见证，就是说我曾经看见圣灵降下在他身上，那我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这样就对耶稣做一个正式的确认的一个见证，见证了耶稣的身份。那么最后一个见证呢，就是这个两个门徒，他给两个门徒单独做了一次见证，这次见证呢非常有意思，只有一句话，就是说看哪，神的羔羊。他有没有想过，是不是有点意思，主耶稣他受过魔鬼试探以后，其实他本来可以直接回家了，他不需要再回到这个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那么感觉他就在施洗约翰旁边走了两次，那非常有意思，每一次呢施洗约翰都喊一句看哪，神的羔羊。那我们要想，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好像跟施洗约翰约好一样过来走这两次，然后呢施洗约翰喊这两次。我们知道主耶稣做任何事情都不是没有意义的，都不是随便做的，他也不是为了得人的荣耀让施洗约翰当众来喊他是神的羔羊，那他过来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认识他这几个门徒。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当第三次见证的时候呢，两个门徒，只有两个门徒站在他旁边，然后呢施洗约翰只喊了这一句话，没有再说别的，接下来的事情呢，就这两个门徒就跟从了耶稣。这件事情也有点奇怪，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作为门徒去拜一个师傅的门下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事情，大家想过没有，当施洗约翰喊过这一声看那神的羔羊，这两个人就跟着耶稣走了，好像也没有和施洗约翰来告别，什么都没有讲。那他们有没有想过施洗约翰的感受是什么，我的门徒就这样跟着别人走了。那我的理解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两个门徒他是施洗约翰为主耶稣所预备，他施洗约翰要求他们来跟随耶稣的，如果不是这样呢，那就很让人觉得很奇怪，两个人呢就这样跟着耶稣走了，这个施洗约翰好像在那里就这样失去两个门徒。那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呢，他是主耶稣的先锋，他为主耶稣预备道路，也为主耶稣预备合用的百姓，那他为主耶稣预备门徒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两个门徒和主耶稣之间这些互动呢，让我们看到作为人我们遇见神的儿子遇见弥赛亚以后应该有的一些回应是什么。那这个两个门徒跟着耶稣走了不知道多远，然后主耶稣就发现他们跟着，然后就回过头来问他们，主耶稣问他们的话呢不是正常的应该的问话，通常看到别人跟着我们呢，我们都会问为什么跟着我， 有什么可以帮你们的？有什么事情？啊，主耶稣说呢，你们要什么？其实呢，原文是这个要呢是 seek， 是寻找，也就是主耶稣在问他们，你们在寻找什么？你们想要得到什么？你们的需要是什么？那这两个门徒呢，没有正面回答耶稣的问题。这两个门徒问了另外一个问题，问了主耶稣一个问题，说拉比在哪里住？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到他们两个，就是主耶稣问他们，他们没有回答，是他们首先可能他们觉得不需要回答，因为我们已经跟从你了，我们要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另外他们可能也不知道主耶稣问的问题，你们需要什么，他们可能心里边也有点不是非常清楚，他们跟随耶稣真的要得到什么。那主耶稣是一个提醒，让他们来思想，我们跟着弥赛亚，跟着神的儿子，我们要什么，我们会得到什么。他们问了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在哪里住，拉比在哪里住？这个呢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信号。那么拉比这个称呼呢也是一个希伯来语，我们中文说是夫子。这个夫子呢是我们中文翻，那时候因为是晚清的时候呢，就是用夫子，其实真正意思就是老师先生，我们中国是孔夫子，是吧，就是一个老师的尊称。那么这个拉比呢也是希伯来语的师父，所以这个约翰他也解释了拉比就是夫子。那这个拉比这个称呼呢不是随随便便叫一个人的，在那个时候呢，拉比的身份在犹太的社区里面是非常的尊贵的，是被人尊重的一个称呼。那这个两个人他们的年龄可能和主耶稣相差不多，可能小一点点，或者甚至差不多的年龄。因为据说这个彼得呢，他的年龄是比主耶稣还要大的，因为他那时候已经结婚了。所以同龄人通常不会称呼另外一个人先生老师这样的尊敬他的。而且当时主耶稣的身份，如果没有人没有这个施洗约翰给他见证说这是神的羔羊，他的真实身份当时在人们的眼中是一个木匠，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人。而且呢，主耶稣没有受过教育，也就是说主耶稣他自己是没有拉比的，他没有拜在任何一个拉比门下学习圣经知识。那通常你自己都没有受过圣经知识，没有资格去收学生去教别人的，所以主耶稣他是一个特殊的拉比。那么这两个人他们能够称呼耶稣拉比，这表示他们是要拜在耶稣的门下做他的门徒。称呼拉比就这么多的意思，不是随随便称一个人拉比的。那接下来他们问耶稣你在哪里住，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们看来有点奇怪，因为我们知道当时他们在住的地方呢，就是在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是在犹大的一个地方叫这个伯大尼。但这个伯大尼呢不是拉撒路的家那个伯大尼，因为拉撒路家是在这个耶路撒冷附近，而这个伯大尼呢是在约旦河外，就是在约旦河的东岸的，是另外一个伯大尼。具体位置呢就是好像也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说法，但总之呢是一个应该在约旦河边一个地方。那他们能住在哪里呢？我的理解就是住在一个客店，因为都不是他们的家嘛，他们在那个地方住。所以呢他们问你在哪里住，实际上他们真实的目的并不是说我要去看看你在哪里住。其实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好看的，大家都差不多，都是一个客店。那他们要看的是什么？就是他们要去在耶稣那里要去跟他同住，要去跟随耶稣。那后来呢我们看到他们也确实说那天就与耶稣同住了， 所以他们问这个问题呢都是有意思的，背后有目的。那这个他们就问说，耶稣你在哪里住？那问他在哪里住呢，主耶稣也没有回答他们啊，我在哪里住。那如果我遇到一个朋友，他问我说 Mark 你在哪里住，那我就跟他说我在 King City 住，或者弟兄姊妹他说你们说我在 Oakville， 总是要一个地方或者一个街道是吧，有一个地方是在哪里。那主耶稣没有回答他，主耶稣说你们来看这个这个客店要看什么呢。其实这个原来的意思主耶稣是讲的，你们来就必看见，就是背后都有很多的含义。来看，看见什么？看见那个客店吗？当然不是，主耶稣就是说你们来就会看见你们想要看到的。你们想要看到什么呢？就看到这位世袭派所见证的神的羔羊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来了解他，来认识他。他们要将要跟随的这位拉比能给他带来什么，从这位拉比身上能够学到什么，很多的内容。当我们讲到从平时聊天说我来看看你，其实呢也不是说我就用眼来看看你，这只是一个表面的说法，实际上呢背后有很多内容。我要看你，我就是要了解你，要彼此要问候，要聊天是吧，要有很多的对方的一些信息。所以看看呢含义很丰富。那这两个人呢就跟着耶稣，后来就说那天就与耶稣同住了。那接着又说那个时候呢是深正了，深正就是下午四点的时候，就是傍晚了。那为什么说这是这个使徒约翰他的自己的亲身经历呢？就从这些细节上我们就能看到非常的详细，就是在见面的时间都说得非常清楚，这个时间点都能够记得这么清楚，所以说让人就能够知道是他自己的一些经历。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他们跟着耶稣就住在那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三年多的时间跟门徒在一起，时间是可以说是朝夕相处的，比和家人的时间还要长。这就做门徒就是要和主同住的，就是要和主朝夕相处，才能够真正的从这个拉比，从主那里真正的学到。其实那个时候这个拉比啊，所谓的那些有时候是有这个拉比招很多学生的，他们都是这样的，都是和拉比同住的。我记得我们有一个老师讲到说，以前的神学院都是要住宿的，那些神学生和这些老师也是要经常在一起的，经常在一起才能够真正学到这个基督的生命，而不是只是那些书本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要早起，那如果没有这种集体生活呢，我们可能就懒惰，可能很晚起来。那时候呢那个老师讲，很早就有人在喊了，起来了起来了，还没亮就要让他们起来，说起晚了玛拿就没有了，太阳一出来玛拿就晒了，就挥发了。所以呢那个时候那些年轻的神学生他们是过的那种非常有 discipline 的生活。那现在的神学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他是与耶稣同住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同住才能够近距离的真正的看见耶稣的生命，才能够效法耶稣，才能够从风闻有你变成了真正成为主的门徒，真正的能够从主耶稣那里学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的生命。那他们认识主以后呢，他们接下来做的就是去传扬主的名。我们看到接下来的这个四十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是西门彼得兄弟安德烈，可见呢在这个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呢，这个西门彼得已经是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人物，所以他把他的名字不需要解释就放在这里，说是他的兄弟这个安德烈。那另外一个人呢，这个他没有提。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很多处讲到那个门徒，有时候说呢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其实都是在说同一个人，就是在说是这个使徒约翰他自己。使徒约翰从来没有提他的名字在里边，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他，而他最后他也说为这个写这个圣经的就是那个门徒，他说的非常清楚。那这里边呢绝大多数的这个圣经学者都认为两个人当中另外一个就是约翰本人。那他没有讲他自己，他是说了这个安德烈。安德烈呢就第一件事情他要做的就是去找他的哥哥，找他哥哥呢他说了一句话，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遇见弥赛亚。这个遇见呢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找到，他们找到弥赛亚了，也就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终于被他们找到了，就像找到一个期待已久的一个宝贝。所以可以想象当时这个安德烈的这种语气是一个非常的惊喜，他跟他的哥哥说啊，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接下来就说于是领他去见了耶稣。为什么去见耶稣呢？首先第一，这个彼得呢不一定相信，很可能是怀疑的，就像这个拿单叶对腓力是说的那个话，这个拉撒路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其实同样的这种观念在世人的眼中，这个拿撒勒呀是一个很不起眼的被人看不起的一个小村庄，都认为这个小地方不会出什么大的人物的。那同样的这种想法吧，虽然圣经没有讲，那彼得应该是将信将疑的，所以呢这个安德烈把他领来见耶稣。我们看到耶稣看见他以后呢就说了一句话，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耶稣就给他改了一个名字，或者说送给他一个名字。我们可以相信没有人告诉主耶稣这个西门彼得他的名字，也没人告诉他的父亲的名字是什么，所以呢主耶稣看见他就说出他的名字，甚至连他父亲的名字都说出来。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当然了这是一个只是一个推测。那我们从后边这个腓力和拿单叶这个事情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他是用一种这个超自然的能力，第一面就让这些人，就让彼得和拿单叶降服下来，因为主耶稣知道他们的心，他们对耶稣是一种轻看的态度，是一种不信任的态度，认为彼得可能认为这个安德烈没有看清楚，他的判断不一定对，所以说呢主耶稣见面就要让彼得知道他真的就是弥赛亚。虽然这里边没有反映这个彼得听到以后他的反应，但是呢我们从另外的接下来的这个拿单叶的反应，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被主耶稣的这种常人所能达不到的这种能力一下子就降服下来。他说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神的儿子。我们看到安德烈这个人呢很有意思，他是一个非常乐意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的人。圣经里边记载了他有三次带人来见耶稣， 除了这一次呢，还有一次就是在五饼二鱼的时候呢，他把一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带着他的这个便当，因为五饼二鱼，他就来领来见耶稣。还有一次呢，就是在最后一周，他把几个希腊人带到耶稣面前，那几个希腊人说我们想见耶稣，他先见了这个腓力，然后找这个安德烈，然后安德烈呢带来见耶稣。所以安德烈他的一个个性就是非常愿意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来。所以我们在以前的有一个服侍过的一个教会呢，我们每年春天有一个主日，我们那个主日呢会发起一个活动叫做安德烈行动。在这个行动当中呢，就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发一个卡片，那我们要在这卡片上写下来，提前几个礼拜我们就开始祷告，然后呢写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想来邀请的人，邀请干嘛呢？来教会。这就是效法安德烈，学习他把人带到教会，带到基督的面前来。这个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妇人，当他知道这个耶稣就是弥赛亚以后呢，他连水都不打了，然后呢就跑到城里边，就跟那些老乡亲就喊说，你们来看呐，有一个人把我以前所有的事情全讲出来了，他就是基督。这个中文的翻译呢，这个好像是有点他在怀疑是不是基督，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这难道不是基督吗？应该是这样理解。所以我们看到人遇见耶稣要跟从，跟从呢就是要更加的来认识他，更深的来认识他，跟他建立一种彼此的个人的关系。那真正的认识耶稣以后，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传扬他。这个传福音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我们必须要做的。那传福音不是我们个别人，教会的领袖、牧师、传道人他们的任务，而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共同的责任，共同的义务。我们做耶稣的门徒，我们都是要来传扬耶稣的，让更多的人来得到这个福分。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接下来这句话很重要，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我们有这些身份，我们是祭司的身份，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被拣选的。当我们有这些身份以后，我们要做什么呢？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这是重点，就是我们要传扬那招我们的从黑暗里面进入光明他的美德，就是神的美德，我们要宣扬他。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必须要做的。那我们传福音，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觉得很困难。当然了，这个世界是抵挡神的，刚才我们说了，整个世界都是不认识神的，抵挡神的。尤其我们这一生当中受了很多这种无神论，或者是有些人参与异教崇拜的人更加的难。但是我们要相信一点，每个人信耶稣都不是靠人的能力才信的，是神恩典的拣选，是神大能的工作，是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像安德烈一样，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们也有机会认识神。他们带到耶稣面前以后，不是靠我们来说服他，而是靠神的大能。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和拿单叶到耶稣面前了以后，这个彼得和这个不是彼得，这个安德烈就是请彼得来见耶稣的，还有这个请拿单叶 来见耶稣的这个腓力，他们都不再讲话了，他们都不需要讲话，是神靠他的能力来做。那我们也一样，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来。那有弟兄姊妹可能会说，那耶稣那时候活着，他们可以有机会把人带到耶稣面前，那我们现在我们身边没有耶稣啊，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我们怎么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来呢？那我们要知道，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他在大使命里边讲，他说你们去使万民做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一切所吩咐你们的。然后呢，主耶稣讲一句话，他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当我们愿意去为主耶稣传福音，愿意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呢，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虽然主耶稣虽然他在天上，他应许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也就是我们去传福音，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靠我们多能说，我们有这个思辨，我们有口才。保罗他也说，我不是靠人的这个智慧，是不是？他说我是在人看来愚拙的，我是靠神的大能。我们传福音是靠神的能力，不是靠我们。那主耶稣他应许我们，他就与我们同在。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当把人带到教会的时候呢，就带到了基督的面前，带到了耶稣的面前。那现在教会这个已经不能够正常开放，那好像也很难把人约到教会来。其实呢，教会的概念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就是只要有门徒在就是教会，教会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属他的百姓，属他的门徒，只要有门徒在的地方就是教会。比如说我们现在 Zoom 里边聚会，我们有小组，当我们把不信的朋友家人带到这个小组里边的时候，我们就是把他带到基督面前。那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就是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就是来效法耶稣基督的，让人在我们身上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生命，让他们也愿意渴慕这种生命，愿意得到这种生命。这就是我们传福音其实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的事情，只是我们愿意不愿意，一直在我们心里面要有这个信念，就是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我们要学习拿单业，学习这个安德烈，这两个名字我总是搞混，安德烈行动。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我们要学习安德烈，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来。在这个时代，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时间。使徒保罗他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当今的世代邪恶。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现在的世代比保罗那个时代更加的邪恶，所以呢，我们更加的应该要爱惜光阴，我们要珍惜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的时间，好好的来为主做见证，好好的来预备我们自己。当我们没有机会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要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最好传福音的方式就是让别人看到你，他们羡慕你的生命，他们愿意的来问你，你有什么改变，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能这样。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以前是不敢见人的，她是中午最热的时候去打水，她那些事情不想让人知道，但是后来呢，她去城里边大声的喊，你们来看，她把我的事情都讲出来了，她自己没有任何的耻辱感，她是大声的喊，我的事情你们都知道。那些人会看，哇，这个女人以前是那样一个羞耻的，躲避人的，现在呢公开的来这样大声来喊，她一定遇到了什么。那些人为什么都跑出来见耶稣？因为他们从这个女人身上看到了变化。那我们信耶稣， 我们也要被耶稣的生命来改变，让别人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就像彼得讲的，我们要尊耶稣基督为圣，当别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就是让别人看到你以后，他羡慕你，他愿意来，也来像你这样得到改变。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遇见了很多人，并不是那些人都愿意的来跟随耶稣，都愿意的来认识耶稣，更不愿意来传扬耶稣。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他们为了自己的虚荣，为了自己的利益，恨耶稣。但是那些税吏，那些妓女，那些罪人呢，他们知道自己的罪，他们愿意的来到耶稣面前，愿意的来认罪悔改。有一个年轻的官，他也是个法利赛人，他来问耶稣，我做什么可以得永生？耶稣让他把所有的全卖掉分给穷人，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但是另外一个比他更有钱的一个财主，是个税吏长撒该，他为了见耶稣爬到树上去，当耶稣说我要来你家的时候呢，他高兴的像个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他因为他知道这位耶稣到了他家意味着什么。他说我所有的我都可以，我这个以前骗过谁我全给他们，还他们四倍，我一半拿出来。在他看来这个钱对他已经一点都不重要了，所以耶稣也没有说让他你也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因为耶稣知道他不需要这样做。那些法利赛人的老乡，他们出来以后跟耶稣说啊，你留下来，我们要认识你，我们要听你讲，他们就得到了。后来说我不是因为听这个女人讲的，因为我知道这真是这位救世主，真是弥赛亚。但是呢，也有些人看到耶稣的神迹，那些格拉森人，他们明明看到主耶稣把穷鬼赶出去，从一个被捆绑的一个罪人拯救出来，但是他们看到是那些猪，他们求耶稣离开他们。所以同样都是遇见弥赛亚，人做什么样的回应很重要。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柔顺下来，愿意的来认识这位主。我们做门徒，我们要跟从他，要更深的认识他。我们主耶稣的荣美，他的生命，是我们穷尽我们一生都不能完全认识他的。我们有太多太多需要去学习的，我们没有时间浪费。我真的看到我们有时候小组聚会，有弟兄姊妹不愿意参加，两个星期一次都不愿意来，我真的心里边很难过。我们认识神不是一下子就认识的，我们要花时间，我们要在他话语里边更深的来认识他，才能够真正的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真的能成为一个真正属他的儿女。希望我们真的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珍惜我们的时间。我们现在有些小组已经变成了每个星期都聚会，虽然我们可能不是那么 regular 查经，但是我们在一起分享。昨天我们又在一起有一个小组的分享，我们两个小组在一起，我们分享我们这个生命的改变，我们被耶稣来带领，怎么改善家庭的关系，怎么之间彼此相爱，非常的美好，大家真是都有说不完的话，真是恋恋不舍。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神在地上设立教会，地上有这样的肢体的关系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要珍惜，不要轻忽这些，因为我们真的能够跟随他，更深来认识他，没有浪费我们地上的时间。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拯救我们，你让我们来遇见你，你这位救主，你这位君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你配得一切的荣耀。巴不得你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边动工，让我们更加的爱慕你，爱慕你的话语，更加的愿意来学习你，愿意来跟从你，愿意来传扬你的救恩，传扬你的美德，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